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九节。罗马书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是整本罗马书的引言。保罗先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福音的。接着保罗就介绍福音，这福音就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的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从人性的一面来说是大卫的后裔，从神性的一面来说，他的人性必须经过死而复活，用大能显明为神的儿子。接下来保罗就开始阐述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负担和目的。我们来读第五节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我们是指和保罗一同做使徒的那些人们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。他当然就是指主耶稣基督。保罗高举耶稣基督是他的源头，他从基督领受了恩惠，同时也领受了使徒的职分。恩惠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charis, charis, 英文都翻成 grace, 这是保罗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，俄版有时候翻成恩典，有时候翻成恩惠，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。我比较习惯用恩典，如果要给恩典做一个定义，就是 God freely extending himself to people, 神白白的把自己给人。我们很容易误解，以为恩典是神给我们得着了好处，或者得着了不配得的东西。比如说有圣徒送给你一包茶叶，或者神让你得着了加薪升职的机会，或者你的病被神医治了，这些当然都是恩典的表现，但这些不是恩典，恩典要比你得到的好处深得多了。神是要借着你得着这些事物的过程中经历神的信实，经历神的爱。你得着的这些经历其实就是神把他自己白白的给你，那个才是恩典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给了你升职的机会，结果你更忙了，反而没有时间来亲近神，也不能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你反而失去了经历神的机会，这个升职就不是恩典，反而是失去了恩典。从另外一面来看，神让你经过了一个困难的环境，靠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胜过，结果你在软弱中来寻求神的帮助，环境依然在，你却能够因为经历到神的供应而觉得平安喜乐，你就得着了神的恩典。因此恩典是连于你对神的经历和享受，和外面的物质环境没有直接的对价关系。在这一节，保罗特别把恩典和他的使徒职分放在一起，就是说他的使徒职分是借着经历许多神的恩典才被构成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9节到第10节这么说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在这里保罗讲到他的使徒职分，三次说到神的恩典。原来一个职分的构成是完全来自恩典，一个圣徒 在恩典的经历中有了生命的成长，在恩典的供应中有了真理的装备，在恩典的扶持中越过了环境的限制，并且在恩典的加力中产生了运作的能力，这时候他就得着了构成的职分。而保罗得着了使徒的职分，是要在万国中叫人为基督的名信服真道。当初亚伯拉罕蒙神呼召进入美地，在创世纪12章第3节，神就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。所以马太福音第1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就开始于亚伯拉罕。原来耶稣就是那一位要叫万国得福的，耶稣也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应验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要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保罗得了使徒的职分，正是回应耶稣的吩咐，在万国之中要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保罗作为使徒，他一直高举基督的名，说出他侍奉的起源是基督，侍奉的能力是来自基督，最终侍奉的果效也都要归于基督。叫人信服真道， KJV 的翻译是 For the obedience to the faith， KJV 的翻译比较忠于原文，和合版的翻译给人一种错觉，以为是用道理来说服人，让人信服道理。其实在这里原文不是真道，真道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pistis， P-I-S-T-I-S， 这个字英文就是 faith， 中文可以翻成信或者信心或者信仰。信是神给人的礼物，保罗的侍奉是借着传扬基督的名，让神把信的种子撒在人的心中，根据人心的状况，就像撒种的比喻一样，这信的种子可以生根，可以发芽。如果是撒在好土中，就能够有30倍、60倍或者100倍的收成。这是一种生机的运作，使人借着相信耶稣，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，最终被耶稣基督构成。叫人信服真道的翻译会给人另外一种错觉，以为是人主动来相信福音的道理。或许有不少刚得救的圣徒也是真的这么认为，是自己主动来相信的。不过得救一段时间之后，对圣经有了一点认识，对基督有了一些主观的经历，他就会发现 KJV 的翻译比较准确，使人顺服了信仰。因为福音本来就是一个人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主才是信的源头，主把信心供应到听福音信息的人里面，才能够使人顺服福音的信仰。接着我们来读第6节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使徒们奉差遣出去传扬主耶稣基督为福音，在各地都有顺服福音信仰的人，其中也包括了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你们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收信对象，是在罗马的圣徒们。他们或许不是经由保罗传福音而蒙恩得救的圣徒，但是使徒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，而工作的果子也是一致的。所以保罗很有把握地说，其中也包括你们。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描述你们，就是蒙召属基督的人。每一个人能够相信基督而蒙恩得救，都是蒙了神的呼召。我们经常会把神的呼召连于某些特定的事工，像蒙召去传道，或者蒙召去宣教，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的相信得救也是蒙了神的呼召，而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出去为他做工，而是要我们先做一个属基督的人。什么叫做属基督的人呢？我们刚刚读过雅歌，圣徒们应该还很熟悉，到了第四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，这一个爱主的圣徒才能够宣告，就是在雅歌的六章三节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蒙召成为基督徒，就是要成为一个能够完全属于基督的人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呼召。这个呼召说出我们的地位改变了，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起头，我们的内涵改变了，要以基督为中心，我们的目标也改变了，就是要得着更多基督，最终我们才能够主观的宣告基督也属我。这是一般性的呼召，也是一个很高的呼召。这么高的呼召对于保罗不是问题，他一蒙召成为基督徒，在他身上就有个180度的大转变。他从前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，现在变成一个热心传扬福音的人，甚至于热心到一个地步，人就要杀他。我相信大部分圣徒和我一样，不是保罗也做不了保罗。蒙召成为圣徒之后，都已经经历了地位上的改变，但是对于其他的经历，让内涵的改变、运作的改变、目标的改变、构成的改变，都只是有了一点起头，根本谈不上真正有多少变化。因此保罗就写了第七节，我们来读第七节，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，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保罗似乎知道大部分圣徒的情形，所以保罗接着就说，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，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。这里的奉召和上一节的蒙召是同一个希腊字，都是 kletos, k-l-e-t-o-s, 就是 call 或者呼召的意思。上一节的呼召是一般性的呼召，也是一个很高的呼召，就是你蒙召之后要完全属于主耶稣基督。大部分圣徒都会觉得自己够不上这样的呼召，而这一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蒙召做圣徒，保罗就下到我们的层面，圣徒就是指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一生的救主，他在地位上已经有了改变，他也开始经历了神的爱，并且在罗马这个城成为罗马教会的一员，在罗马这个城为基督做见证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条很实际的路，就是每一个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一定要留在教会生活中，在教会中成长，在教会中侍奉，在教会中经历神的爱和众圣徒之间的爱。这是每一个圣徒蒙恩之后一个特定的呼召。有些圣徒蒙恩之后喜欢在不同的教会中游走，这是不健康的。每一个圣徒都必须要先委身在一个教会中，与教会中的圣徒们有连结，有彼此的服侍和相互的成全，这才能带出教会的建造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恩惠与平安是保罗写书信时最常用的祝福语，恩惠或者恩典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，而平安就是我们经历和享受基督之后产生的结果。这和外面的环境没有直接的关系，许多圣徒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更能够经历基督所供应的恩典，而在环境中彰显出人不能够理解的平安和喜乐， 这比在顺境中赞美神的恩典更让人感动，也更能见证神的荣耀。而恩典和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，父神是恩典的源头，而主耶稣基督是恩典的凭借。在第五节，保罗受了基督的恩典，而有了使徒的职分。当使徒们尽职的时候，就把基督的恩典供应给在罗马的圣徒们。罗马的圣徒们经历了基督的恩典之后，就彰显出平安喜乐的光景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服侍是把人服侍到基督里，并且能够直接经历基督的恩典而得着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恩典与平安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引导，接受了这两个引导，就能够保证一生都能够蒙神的悦纳。怎么引导呢？请圣徒们记住两句话：站在恩典的领域中，走在平安的道路上。每当你停下来要休息的时候，就要先看看你站在哪里，是站在堕落的情欲里，还是站在黑暗的世界里，还是站在恩典的领域中。恩典的领域是我们必须站在的领域。每当你要往前行，你就要问自己，要走的道路是否内心觉得平安。平安必须在我们心里做仲裁，只有平安的道路才是神给我们的引导。只要内心有一点不平安的感觉，就不要再往前走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。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去过罗马，但他却能说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宽广，耶稣基督是他交通的凭借，因为每一个圣徒都是被耶稣的宝血所买赎，都是经历了基督的救恩而得救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能够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交通。有了交通的凭借之后，就带出保罗为罗马圣徒向神发出感谢。保罗虽然与许多圣徒尚未谋面，但这不影响保罗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，因为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信德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pistis, P-I-S-T-I-S, 也就是 faith, 信、信心或者信仰。这里着重的是罗马圣徒在信心里所产生的见证。传遍天下是指当时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是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快结束的时候，保罗已经走遍了地中海沿岸的地方，也是当时的人以为的天下。也就是说，保罗所建立的外邦教会中都听到了罗马教会的美好见证。保罗就为罗马的圣徒们感谢神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，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。这一节延续上一节的思路，保罗强调神可以为他做见证，他是怎样不住地提到罗马的圣徒。或许是在他的讲道中，或许是在他的祷告中，或许是在他的交通中。总之，在保罗的侍奉上，他经常提到罗马的圣徒们。这一节保罗用了两个很特别的词来为他做见证，就是在神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。我们先来看神儿子的福音上，在第一节他说到奉召为使徒，就分别自己归给神的福音。接着他就告诉我们，神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而到了这一节，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词，叫做神儿子的福音。保罗为什么不用神的福音，而用神儿子的福音呢？ 神的福音和神儿子的福音有什么区别呢？当然，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说，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儿子的福音。这样讲当然也没有错，不过这就会失去一次蒙恩的机会。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学会问对的问题。在这里就是保罗为什么要用一个新词叫做神儿子的福音，这里面是不是有特别的含义？如果我们仔细揣摩，保罗从一开始提到神的福音，到现在提出神儿子的福音，这可以带出五种层次的转变。第一个层次，从客观变成主观。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客观的陈述。当我们相信了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接受了福音，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就要成为神儿子的福音，要带出我们对神儿子的主观认识。第二个层次，就是要从启示变成经历。神的福音是一个启示，启示就是揭开布幔，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儿子，这样的启示就带来了相信，而在相信之后，我们就要来经历神的儿子，这样的经历就会带出神儿子的福音。第三个层次的转变，就是从存在变成生活。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福音，我们就重生了，重生就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身上就有了一个新的存在。当我们在这个新的存在中生活，我们就能够在每天生活中来享受神儿子的福音。第四重的转变，就是从劳苦变成运作。每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福音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蒙恩了，我们对神满了感恩，就愿意为神劳苦。但这样的劳苦通常是连于外面的需要，做久了会累，也会开始抱怨。但是我们若认识神儿子的福音，这福音要在里面给我们加力，让我们有动力来运作，我们的侍奉就不再是劳苦，而是一种有动力的运作。第五种层次的转变，就是从责任变成生命。在劳苦中的侍奉通常是连于责任的，虽然已经很好了，但神更高的旨意要我们真的经历神儿子的福音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，而带出在生命中的运作和侍奉。第二个特别的词，就是在心灵里侍奉神。和版翻成心灵这个字，希腊文就是 pneuma, P-N-E-U-M-A, 英文都翻成 spirit, 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灵，也就是在灵里侍奉神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真正的侍奉不是在做一个事工，那是外面的工作，价值不高。真正的侍奉是在灵里的侍奉，灵要连于我们的存在，而侍奉要连于我们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灵里面已经活过来了，能够在灵里面接受从上面来的供应，再把这些供应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侍奉，这样才能够产生出在圣灵新样中的侍奉。罗马书七章六节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按着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保罗是在灵里来侍奉神，并且他的侍奉是传扬神儿子的福音，这要成为我们侍奉的榜样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保罗摆在我们眼前，在恩典中领受了使徒的职分。当他来服侍的时候，他是在灵的新样中来服侍，并且是把人服侍到神儿子的福音里，让圣经中的真理都成为人主观的经历，并且能够在生活中实践。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用生命来侍奉的人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